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今天我们把十一章就可以讲完了。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我们接着上一次继续讲下去，也是讲到敬拜的规矩。第六次是讲领主餐的态度。好，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七，预备起。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血了。你们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大家吃过早饭了吗？如果没有吃过也可以来到教会，但是我们不要在大堂里面吃，对不对？我们就要在外面，这就是规矩。保罗同样讲的是规矩。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它是非常有构架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结构是怎么样。你如果仔细把这个结构那一节打出来给大概看一下哦，你如果看这节圣经，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保罗他在中间的地方，你就看到 C， 我说打的是 C， 就是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里就讲到整段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如果你们不按理领受饼跟杯的话，你们会招致怎么样的一个种审判，就是死了患病的软弱的等等等等。然后呢，你看到这个结构就是圣经当中常常我说的那种叫 sandwich 或者是三明治的一种结构。它在中心的地方把它的结论性的东西打出来，然后它整个的结构的发展是一一对应，并且是非常有逻辑的。一开始他就说到所以，最后他也是说到所以，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最后他就说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在一开始后他就说到不按理吃饼跟杯的话，你会带来什么问题啊？你吃喝是有罪的，你吃喝就是吃喝了自己的罪。然后呢，他最后的 解锁的时候他又说，你们如果饥饿就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吃了之后还自己取罪。中间的部分在 B 跟 B 一撇的地方，你会看到他的强调的重点就是省察，强调的重点就是审判。你如果不自我省察，最后你会招致自我的审判。人应当省察自己，对不对？然后吃这饼跟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如果不省察自己，你如果不自我省察，结果是什么呢？人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干 C B 一撇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你就看到整个的结构是一一对应的。在这里面，保罗他是接着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上一次我所讲的，保罗是在从过去纪念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跟将来等候主耶稣基督这三个面向来谈到圣餐的核心价值。当他谈完圣餐的核心价值之后，他来到这里谈到圣餐，我们去领受主的餐时候的应当有的基本的态度是什么。他是强调圣餐是一种庄严的，是一种严肃的事情，是主耶稣自己设立的，它是有特别的神圣的意义的。因此当我们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应当有一个庄重的态度。所以今天 我的中心信息就是什么才是领受主餐应当有的态度。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是按理的领受主餐，按理的领受主餐。因为保罗一开始就说啊，所以啊，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体。什么是不按理，什么又是按理？英文圣经把这个词翻成 unworthy manner， 它是指的是一种没有适合的态度，没有适合的方式，没有适合的心态，没有适合的行为去领受主的饼跟饼的杯。在保罗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他解释这个 unworthy manner， 这个不按理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省察自己，省察自己。如果你不省察自己，你就是一个不按理在领受主的饼跟杯。什么叫省察自己？乃是对自己，你对自己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圣餐不是一个普通的聚会，就像我们今天虽然来到剧场聚会，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里是一个剧场，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看妈妈咪呀，我们今天来到聚会的地方，我们是怀着一个慎重的一个心情，一个谨慎的心情。所以我们的服装有的时候也需要什么，相对严谨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思考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他曾经讲过，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可弃绝的，有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个省察自己是跟自己的信心是有关系的。你省察自己的内心，也是省察自己的信心，你是省察自己的生命跟主的关系。一面你参加这个聚会，一面你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有差池。然后保罗又从第二个方面再讲，就是要辨明主的身体。他在这里是在用的一个词辨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是跟省察实际上是有类似的词根，这两个希腊文的词根是有接近的地方，但是呢，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省察是自己，省察是自己的内心，辨明是什么？是对基督。他说你们要辨明基督的身体。当他说省察这个词的时候，他更讲的是一个试验，是一个试验这块金子是不是真的，试验你的信心是不是纯的，试验你的内心到底是否是有信心。所以这个词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多次被翻译成监察，察眼，察眼。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察验就是省察，叫你们省察何为上帝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还是用和合本还是把它翻成察验，总要察验何为上帝所喜悦的旨意，何为主所喜悦的旨意。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词却被翻成了试验。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我说这个试验常常说是像炼金子一样的，把里面的杂质要拿走，就比那火的试验，就比那火的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但是这个辨明这个词有点不一样，辨明它不是指自己对内心的辨明，而是指你在领受主跟的饼跟杯的时候，是对这个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辨别，基督的身体的一种察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吗？你知道这个主餐跟别的餐是不一样的吗？如果你不省察自己， 如果你不辨明这是基督的身体跟宝血，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你就干犯了基督的身体。什么叫干犯了基督的身体？干犯了基督的血。干犯这个词就是得罪，就是犯了。在干犯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几处不同的翻译，有几处不同的翻译，有的地方就翻成受审判，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词就被翻成受审判。和合本，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受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受审判这个词就是干犯。然后呢，你又看到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说用引用耶稣说，你们已经听见了他这前往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这是大祭司说的，他们都该定他该死的罪。定罪，定该死的罪，定罪就是干犯。然后在雅各书这个词又被翻成犯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又看到干犯是得罪了基督，也就是说你如果以不合适的心态，你以不正确的心态或者是行动去领圣餐的时候，去领主餐的时候，你是得罪了基督的身体，你也得罪了基督，你是要面对受审判的结局。而这个处境大家一定要记得，保罗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讲这句话。保罗的上下文是什么？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些圣经从这个上下的文当中抠出来的。保罗的上下文就是当时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圣餐主餐跟吃饭是在一起的，通常教会聚集的时候先聚餐，不是大教会，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很小，可能就几十个人，可能不到上百人，所以他们每一次聚会都会领圣餐，都会一起吃饭，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领圣餐，所以爱宴圣餐跟吃饭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醉酒，因为不等待，因为争先恐后，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人吃相很难看，一边吃一边还抠，对不对？还挑牙骨给你看见，还把这个牙里面东西挑出来，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还在领圣餐哟。所以你想 你愿意跟这种人在一起领圣餐吗？好，然后有一批以 Chris 为首的，他们很 gentleman 的 就跟他们保持距离。然后另外一批以 Jonathan 为首的吃相很难看的，那 就继续大摇大摇，然后 就自己一群人，然后教会就开始分门别类。如果这样的话，保罗说这就是什么？干犯了主的身体。这就是什么？没有辨明主的身体。这就是你们没有省察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你们不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你们是乱来。这就是有点像，如果礼拜天早晨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人在这个大厅里面，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谈家常。哎，你好，我好，你女儿结婚了吗？我儿子刚刚娶了媳妇。然后啊，你上个礼拜怎么，你们家买了这个东西怎么又坏了，怎么淘宝上有啊，跟我太太一样，赶快去上淘淘网买吧。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早聚会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情形，你想一看，我们比剧院还不如，我们就比看妈妈咪呀还不如。因为看妈妈咪呀的人，他进来的时候他不会站在这边到处讲话，对不对？我请问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来看过吗？我来看过这里的戏，我告诉你，人就按照次序进到他自己的座位坐下了。但是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却还有五分钟就开始了，还有十分钟马上就要开始敬拜了，我们不愿意坐在座位上。对不起，我们不愿意坐在座位上，我们愿意在一起上黑尼刚嘎西舞啊，这个词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不起， 我实在是不是在批评大家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实在我 有时候感到我们就在 repeat， 我们在重复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基本的心态是什么的。还好感谢上帝，我们现在不需要在剧院里面吃饭，也感谢党，感谢政府不让我们把咖啡带进来喝，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天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你知道，要就不小心把咖啡就会铺在人家的怎么椅子上，然后嘛就啊 一片混乱，又会等等等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有一个合适的心态来 领受主的饼跟杯。你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难解的地方，这一段圣经有几处是常常被我们误解了的地方，今天我们是特别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如何理解干犯了主的身体。主的身体到底是指什么？在德语系的学者跟英文系的学者在这两节圣经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保罗说你们不分辨主的身体，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德语系的学者 Weiss 这些，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饼跟杯。你们不分辨主的饼跟杯，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指饼跟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宝血。但是英文系的学者就说，哎，不一定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不只单单只说饼，他没有说血嘛，他也没有说杯嘛，对不对？那么英文系的学者就认为，哎，不是，因为饼是什么？代表了饼跟杯。就像我们有时候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是什么？是弟兄跟姐妹的缩写。他讲弟兄们是指弟兄跟姐妹嘛，但是这里面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像 Gordon Fee 啊，像这个 Richard Hayes 啊，这些英文系的学者，他说不，他说这里面保罗说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指什么？教会。你们若不分辨教会，这个饼跟杯跟教会啊，就是当我们在领跟饼跟杯的时候，是整个教会在一起嘛。所以你们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不分辨主的教会，主的信徒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嘛，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这里面呢，保罗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个人的一个领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是，保罗可能是我们说在西方人说就 play the word， 在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件文字的游戏。保罗实际上是要表达的意思，当你们在领饼跟杯的时候，你们若不分辨这个饼跟杯是基督的肉体跟宝血，你们就不能够分辨跟你们一起领受的人是你们的肢体。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到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看看大家有点神情有点木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位小姊妹对着我看的，你明白我吗？就是说这个饼跟杯不单单是基督的身体跟宝血，当保罗说你们不分辨这个基督的身体，是指你们要分辨这个主餐跟其他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跟你们吃大鱼大肉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们要分辨出这个主餐不是金钱豹的自助餐啊，这第一点你们要分辨出来。第二点，当你们一起来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就可以分辨出这是基督的宝血，这是基督的身体。同时我们全教会是凭着信心一起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你要分辨出在这个里面这是基督的身体，明白我吗？明白我吗？好，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一语双关，保罗在这里是一语双关的，他不是单单讲这是饼跟杯，他还讲到你要分辨的是我们是全教会是一起来领这个饼跟领这个杯的。还有一个问题了，你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教会，在我们传统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严谨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周你跟你太太吵过架，你可能礼拜天就不太敢来领圣餐，或者是跑到这个主餐聚会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低下头不想去领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受到了一个神学的教育，就是说圣餐是何等何等的尊贵，圣餐是何等严谨的一件事情，这是对的，这是没有错的，一定对的。圣餐是何等圣洁的，你怎么样配得，你懂意思吗？这个焦点就是说你怎么样配得去领圣餐呢？如果这个礼拜你这个骂过人，你这个礼拜天跟你们的邻居吵过架，你还敢来领圣餐？所以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说你要恐惧战惊啊，好好在主面前悔改，好好悔改，对不对？然后呢，这次不许领，下次再领，对不对？那至少我受到的教育，从小教育是这样的，我的家庭教会的背景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很多次啊，我刚刚到芬兰的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个聚会，而 是一个我们神学院所有同学的一个 chapel， 那每一次我们都有领圣餐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这个神学院的 chapel 的时候，我刚刚什么在礼拜天在跟人家发生过冲突，当然不是很严重的冲突了，就是有点不开心，那弄得我这个礼拜就很灰头土脸。然后我的教育，神学的教育就让我不可以随便去领圣餐的。那个礼拜三又有圣餐聚会，哎呀，我在想怎么搞啊，所以我就不敢领。然后我的同学们都领完之后，我也就不敢领。我求主赦免我，下个礼拜又可以什么，反正下个礼拜三可以继续领嘛。结果没想到下个礼拜二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是有特权的，你知道，因为这个神学院只有我一个华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只有我一个是老外，其他都是芬兰人，所以我是有特权的。然后呢，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也比较滑头啊，我就跟那个神学这个我们有个咖啡，学生的咖啡，这个学生咖啡的这个小老板呢，不是小老板，是同学们学生会 run 的嘛。这个小老板叫 Tommy， 现在在那个赫尔辛基这个大使馆，那个芬兰的这个 British Embassy 在 Helsinki 做那个这个 Security in Chief 啊，现在。很有意思，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比你差不多啊，肌肉这样的啊。那 我跟他蛮哥们儿的，你知道，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特权，就跑去这个 C 咖啡，他们叫 C 咖啡，我是可以随便吃东西不用付钱的。我已经悔改过了，你们不要再攻击我了，好不好？我为这个事情已经悔改过很多次了啊。但是我当时是有这个特权的。那我去吃东西的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个弟兄就可能看不过眼，你知道吧？因为他们都是，那他芬兰学生是很不容易的，读神学没有教会支持的都，都是要自己贷的款去读书啊，你懂我意思吗？是这样的啊，那西方人真是很，这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还要父母替我们付学费，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弟兄呢就很不高兴，跟我发生冲突。冲突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很不该做的事情，他就把这个 Coca-Cola 就浇在我头上。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吗？很多年前我讲过啊，叫到我就像这个香油膏上来，哇，这个事情弄得很大。那然后虽然这个肢体冲突不是很严重啊，但是 anyway， 所以呢那个礼拜三呢，第二天就是礼拜三了，又要领圣餐了啊，我又不敢领，哎呀，我就求主赦免我怎么跟这个弟兄发生冲突了啊，等等等等。然后我的老师 Yogoro Homeki 就看到我啊，他对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教授。他就开我回去的路上，他就问 Lee， 他说他们发我截人发不出，你叫我 Lee 啊，他就 Lee 啊，你为什么就说啊？我已经观察你两次了，他说你都不去领圣餐，你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就把这事情跟他讲了。他说你觉得圣经里面哪里让你不可以去领圣餐了呢？我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那就是这段经文呐、啊。你如果不按理领那个。不按理你就不可以领啊，否则你就干犯了基督的血跟身体啊。他说你的神学是有问题的。我说我们牧师是这样教我们的。他说你有没有看过，你在这里的重点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够圣洁的人才可以什么领圣餐。你的神学就是你只有够圣洁了， Then the question is 什么才是够圣洁，你懂我意思吗？什么样是才是 worthy manner， 才是够的？你怎么样圣洁到什么程度，你才可以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是够的。因为如果你的焦点是在你自己，你自己够好了之后，我只有够好了之后，我才可以去信耶稣，对不对？这华人很典型的一个思想，我只有够好了之后，我才可以去什么？洗礼。哎，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救恩你自己是有功劳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是凭着你的良善，你的刻苦己身，你的这个圣经，它就成为一个不是改变你生命的一个 book，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遵循规矩的一个 book， 一本书，是让你跟随这个规矩啊。这就跟什么我们的四书五经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要什么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才可以治国安邦平天下嘛。所以圣经成为一本道德的书，它不是一个什么救赎你生命的书啊。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我们神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我们要足够好，我们要足够的。所以我就变成，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可能每个礼拜都不可以领圣餐，因为我可能这个礼拜多少会什么 发点脾气啊，做点错事啊。但是呢，圣经在这里恰恰相反，保罗的 这段经文的处境，我还是讲这个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是在这之前，他们以 不好的方式去领圣餐，就是说他们一个是醉酒，一个是不彼此等待，一个是什么穷凶极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去领圣餐，保罗说不对，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如果这种方式去领受，你们以这种心态，你们不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你们就叫 unworthy， 你们就不是什么，你们不是按理，你是不按理去领受主的饼跟杯。所以这个是什么？是保罗指责他们的一个重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另外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就是说唯有凭着信心，唯有认识这个基督身体的宝贝，就是因为我不配，就是因为我不够好，就是因为我是罪人，我更需要他。你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神学思想。一种就是说我要足够好了我才可以，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够，没有一个人足够好。然后另外一种思想是什么？是正是因为我不够，正是因为我不好，正是因为我不配，所以什么？我要凭信心嘛，所以我要依靠恩典嘛，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嘛，这不是我努力得来的嘛，我只要凭着信心来到主桌的面前，我就能够领受这饼，领受这杯。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可能今天我这样讲法有些颠覆性，可能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过去的传统，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当中长大的这一代几代人，我们的对于圣餐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思考圣经的神学，基督教的思想它是跟儒家不一样的，它不是一本道德书，它不是叫你做一个好人。是因你说哎，不是，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人，对，宗教的结果是叫我们做好人，但是宗教本身，基督教信仰的本身，它不是叫你做一个好人，是让你认知你自己是个罪人，你需要上帝的什么拯救啊！而且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好，所以什么，你更需要耶稣。然后另外一句圣经在这里面也是常常容易被误解的，就是在中间的部分第三十节，他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节圣经容易被误成什么呢？误解，是因为如果你不按理领饼跟杯，你就会什么患病，甚至什么死掉，上帝马上 就什么惩罚你。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呢？你知道保罗， 你仔细在想保罗，当然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一些人病了，有一些人软弱离开主了，有一些人什么却被主接去了，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说如果你们不按理，不按照圣经，不按照主餐的规矩来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你可能你们整个 community， 你们整个信仰的群体会什么？会可能软弱，会可能得病的，有也有可能有的人被主接去死去。这是一种审判，不是针对个人的，是对什么？整个 community 的。所以你就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群体性的犯罪实际上往往是从一两个人开始的，因为一两个人他们的罪以至于这个罪就会什么蔓延开，在整个 community， 在整个信仰群体当中蔓延开，影响每一个人，以至于这个整个群体被上帝什么咒诅，被上帝审判。这是保罗的重点，而不是说如果你不领圣餐，或者如果你不按理领圣餐，你接下来出门就会什么被车撞，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看到没有？你看到在这里另外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就是说 这个受审定罪是不是永远的沉沦，不是。因为什么？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如果你们这样，免得你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是不一样的罪。一个是什么？是永远的沉沦，世人是永远的沉沦。但是如果你们不按理领这饼跟杯，你们却要受到暂时的身体上的或者灵性上的惩罚。我们是不是按理来领圣餐，首先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牧师跟我分享，他在一个很小的教会牧会，大概50人，所以每一个人的脸他都能看到。我现在看不到每一个人的脸，他能够看到每一个人的脸。所以呢，有一对夫妇刚刚进门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怒气啊！哇，你就要知道吵完架时候的样子吗？你看看你太太的样子，你就大概忘了看到你自己的样子。你们吵架吵完之后跑到教会还去聚会，哇，真是感谢主，还是有信心的，对不对？虽然信心有点软弱，我觉得吵完架还是应该去教会的啊。结果呢，那天正好是主餐聚会，然后他这个牧师就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就看到这张脸就慢慢松下来，慢慢松下来，完全松弛下来，然后就充满了平安跟喜乐。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到主餐的面前，领受了主跟饼跟杯。之后这对夫妇就去找牧师，就把他们在今天这个早晨所发生的事情跟牧师有个分享。他们是怎么样从一种极度的愤怒的情绪，为的其实是为了儿女教育，你知道，为了儿女教育很多争执，所以要结婚的你们要准备好啊！你们现在彼此很相爱，可能看起来很相爱，结了婚之后你们才知道啊。他很，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吧，为一件事情，夫妻好像是仇人似的，然后非常非常敌对的情绪来到教会，也是充满愤怒，知道这个礼拜天应该去教会，还是去了，硬着头皮还是去了，因为是主餐，又不太敢领，心里面恐惧忐忑。但是当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恩感动，被上帝所感动，被恩典所感动，被爱所感动，就开始慢慢的改变。最后他们领的时候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的。然后呢，我就记得上个礼拜天我讲完道，我下来的时候，在这边就有一个姊妹拦住我，她说，哎，牧师，她说我上午来的时候我还在门口，好像在门口还跟我男朋友吵架，我当时就不敢领，但是我后来还是凭着信心领了。当我领受了饼跟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在我生命中发生，就是我发现我是应该领受的。因为当我领了饼跟杯之后，我发现我的信心还是得到改变的，我的生命还是有改变的。所以今天我现在是充满了喜乐的，是充满了感恩的。所以按理吃主跟主的饼跟杯，不单单是心态的问题，也是一种行动的问题。我曾经已经讲过，曾经讲过一次，在更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我曾经在我的神学院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礼拜三晚上 chapel， 我不说吗？有一个同学他是喝完酒去领，然后我当时我的院长在那里就拒绝他领圣餐，不许他领，把他拉出去。我就想起加文在很多500年前，加文当罗马的军兵要冲进来，要 take 这个 Holy Communion 的时候，加文就把他身体放在这个 Communion 上面，就说你们先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就保护这个圣餐。所以当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醉了酒的同学他来领圣餐的时候是被拒绝，他是不可以领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不是以礼，不是按礼来领圣餐的，他是醉了酒之后，他糊里糊涂的冲到这个饼跟杯面前来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不可以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作为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思考反省，我们是否足够好，可以有这个资格去领圣餐，还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所以主啊，你怜悯我，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在我们领之前，我们常常说个人要反省自己，你要把你的信心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恩典充满你，让你有勇敢的心去什么领受主的饼跟什么主的杯。第二，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保罗不单单说到按理领饼跟杯， 保罗还说到要分享的领受饼跟杯。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等到我时再来安排。聚会，这是第三次保罗在十一章用到聚会这个词。我曾经在上两次讲过，聚会就是聚在一起，是整个教会聚在一起的一个聚会。然后呢，重点在于彼此等待，彼此等待，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你知道很不容易，教会这不单单是领圣餐的问题，这还是说到我们是否可以作为整个教会，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去做事情，是否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去做一件事情。而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因为什么？哥林多人在吃主餐的时候，他们是受了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的背景的影响。我曾经讲过，他们是什么？有异教敬拜的这种规矩。他们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是在外邦人的神庙当中，他们习惯于做祭拜假神的仪式，而这个祭拜假神的仪式，他常常跟吃饭是在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先是什么？把肉献上，然后把肉在祭坛上烧了，烧了之后，然后呢就清理现场，开始什么大吃大喝。所以他们吃的越喝的越的猛，然后那个吃相越难看，然后呢越是醉酒，越是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邪神的什么敬畏。所以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呢，就影响了他们后来信了主之后，他们原生家庭的宗教背景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两方面很像。我们也在异邦的庙中吃喝，你们也是什么吃喝嘛？我们是有酒，你们也有什么主餐也有酒嘛？我们有肉，你们有面包，哎，也差不多啊，大家可以一起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在外邦神庙当中呢是没有什么等候的，就是大家越吃的猛，越什么越开心。他们的神，他们觉得他们的神明越开心，就像人有，如果有人请你吃饭，你要吃的猛一点。为什么？你胃口不好，人家请你吃饭，请你吃饭的人也没劲嘛，对不对？啊，胃口很好，大家很开心啊，就这样。所以呢，这种风气就影响了他们。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八章跟十章，常常要求哥林多人要远离神庙，远离他们的所谓的神庙，而且呢，他们要求在聚会的时候，他要求大家要彼此等候，彼此接纳，彼此关爱。因为什么？在一起是重点，在这里一起领受圣餐，一起吃喝是重点。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家庭，这就是难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有些人同意这个，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然后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大家彼此学习、彼此接纳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刚刚出来，哎，教会就要容易也需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他们讲道的方式、他们做工作的服事的态度是年轻一代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不一定能够马上认同的。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等候。所以彼此等候已经不是单单在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叫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领到了吗？每个人都有饼跟杯了吗？好不好？让我们拿住饼跟杯，等我们全部拿到之后一起领受。对，这是一起领受。但是在这里面彼此等候还有更深的意思，它涉及到彼此之间的关爱、彼此之间的接纳、彼此之间的宽容、彼此的，这就是彼此相爱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回到了哥林多教会，就像外邦人的神庙之样，我们不是在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差不多是跟祭邪神是差不多的。还有一个重点在这里面，在跟他的背景有关的，这里面涉及到，你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当一个人信主，当一个家庭的家长，比如这个家庭的父亲他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什么，全家都归主。这是当时古希腊古罗马时候的一种传统， 所以当这个家长他信了主之后，他有一个使命跟职责，就是带领他的全家来到主的面前。而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当他带领全家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有一个使命跟职责，就是教导他的下一代如何远离原来的异教的文化，远离原来不属基督的文化，而归到上帝的国中。而这个传统是需要他遵守的，很多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抵挡上帝的一个环境当中，而我相信今天的环境比我们在2000年前更加困难。2000年前我们有没有这个 网络 啊？不可能有网络嘛，20年前才开始流行的嘛。所以今天我昨天就碰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一个小朋友，我看着他长大了，从这么小我认识他，他还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到现在六七岁了，现在那个他的校长就控告他，他国际学校的校长都打电邮给他爸爸妈妈说，哎，他做错事了，然后妈妈就抓着他啊，抓着他，哎，说你这做什么事啊？那校长还好没有说出来做错什么事，给他留点面子。我的校长从来不给我面子的，你知道吧？叫你妈来。你把这个学校弄得一塌糊涂，叫你爸爸来把它扫干净。我的校长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校长就，然后那个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他就承认，对不起，他说妈妈，我在这个网上看 Naked Girl。那个妈妈就很火，哎呀，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还好他没有说爸爸叫我看的啊，还没有这么说啊。或者他说，哎，爸爸常常也看，那他还好没有这么说啊，感谢上帝了啊。如果他爸爸这么说，我就头痛了，我要管了，对吧？这个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环境是这么一个抵挡基督及抵挡上帝的一个国度，而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如何引导我们的家人，使他们在主里面，这也是一个彼此等候啊，这也是一种彼此的包容跟接纳。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常说，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姊妹们，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先生们很焦急，他们先生还没有信主。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实际上上帝也在这里提醒你，你要学习等候，学习等待。慢慢慢慢等时间到的时候，但是你用很重的推 push， 很多时候起到的效果恰恰是相反的，是恰恰是相反的效果。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在这里面保罗说彼此等候，在这个彼此等候跟饥饿醉酒是对立的，是饥饿醉酒的对立面。彼此等候是让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在基督里有份，也是一同联与联手基督。正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家庭的主，以至于我们整个教会都是联于他的，我们生命是跟他连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 很多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不在，我就会有点担心啊，因为我就觉得，所以有些人他在啊，他不在啊，他的 DNA 啊我都感觉到啊，我不骗你的，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人。哎，上个礼拜谁谁谁出现，我就知道他出现了。哎，我说你老公怎么没有来啊？他说还在外面啊。我说请他回来啊。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哎，他礼拜六特别要找我。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几个礼拜 DNA 没有在我们的剧院出现了啊。我就打短信，哎，我说你怎么样啊？我说保罗啊，彼得啊，你在哪里啊？你赶快出现吧啊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彼此等候，我们一同连于一个身体，彼此连接，连于基督。然后我们也是同属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同属于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是一个互为肢体。教会是很不容易的，教会是非常艰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接纳别人，等候别人，原谅别人，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教会长时间慢慢的操练，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同事关系，我相信都会有帮助。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关系。我说的这个关系不是中国人的关系啊，不是要用这种关系，我说是人跟人。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夫妻之间实际上是关系，弟兄姊妹之间是关系，教会同工之间是关系，牧者跟会众之间是关系，我们之间是因为基督我们有关系。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团契 跟我们的传道人发生了一些困难。我中间也去管了几次，发现也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就非常头痛，我就说，哎呀，真是主啊，你何时救我脱离北京这个？我后面我不敢讲，不敢让你们听到啊。后来感谢上帝啊，经过啊他们这些同工们跟传道人一起的啊分享彼此，感谢上帝有很好的结局。我最后收到一封信，就是他们后来写给我的信，我觉得很感动，我就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这位同工就说，感谢神啊，在当中动工，让我们都看见了彼此的不足，也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想跟您说很抱歉，因为知道教会的事情繁而多且复杂，我们还不省心让您头痛让您担心，但是同时也感谢您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都很感动也很安慰。我觉得事情开始是我们面对面跟您说的，所以事情结束我们也想亲自告诉您，在发生这些事情当中，我想我们彼此都受了很多伤害，但是也都有很多的学习。虽然事情发展到最后的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也让彼此都受到未曾预料的伤害，他指他们是跟他们的同工啊，但是我们一直相信，他妈妈也跟他一直说，一切都有上帝又大又美好的旨意，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件事情当中，他说我学到很多，神把不同的肢体摆在当中，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如何爱不一样的彼此，如何彼此遮盖，这真是艰难啊，而且需要一生去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也觉得在学习这个功课的同时，我们更加认识自己，也慢慢靠近神。后来有很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啊，我就不念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了。但是我实在是感谢上帝，这个小童工在我们当中，我看着他这十多年来，我看着他长大。我2006年第一次到北京，我就认识他，家里5代基督徒的背景。但是即使这样的家庭，在教会还会发生很多痛苦。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怎么这么不能够理喻啊？我真是很想跳起来，奉你爸爸妈妈的名把你骂一顿。但是他爸爸妈妈是我很好朋友，对不对？但是我不可以这么做嘛，对不对？但是感谢上帝，我后来我发现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你祷告求神让他的心柔软下来，祷告让我们的传道人的心也柔软下来，祷告让他们彼此愿意坐在一起，可以彼此坦诚的分享。看见对方的不足是很容易的，看见自己的错是非常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失败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还不愿意结婚呢，因为你在结婚预备的时候就是预备这些东西嘛。你如果这些心态没有预备好，不要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也失败的，是不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软弱啊，不要看自己的强，否则你就看自己永远比别人强。因为你老是把你的优点跟别人的弱点在比的话，你永远是最好嘛，我永远比你好嘛，我比你讲的好嘛，对不对？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哥林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结党纷争，他们的根源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处理教会中的问题，而圣餐中不顾别人，不顾保罗的教训，实际上就是以他们在庙堂上大吃大喝的价值观在主导了他们主餐的生命，最终导致教会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所以保罗说在10章，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剥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是分受这一个饼。
弟兄姊妹们好。好，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我们请这个收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准备。今天收奉献的时候呢，我想有一个小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我叫 Francis， 我2007年5月24日信主，但是在以后的4年里面，我没有做到过十一奉献。好像表面我看着很光鲜，我做很多的服事，我带小组，然后我做学生团契，但是每次到了十一奉献的时候，我都做不到。我当时在一个小的家庭教会聚会，每次我们都会念我们很熟悉的马拉基书，说你要将你当纳的那1/10交到我的粮库，使我家有粮。但是每到这个时候我做不到，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一个月林林总总加起来税前有差不多15000到16000块钱的薪水，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是往奉献袋里面装100块钱，有时候甚至我都不奉献。我觉得人就是老我在我自己里面作祟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因为很容易我们就健忘，我们忘掉了神怎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带我们脱离黑暗，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已经蒙恩得拯救。你知道吗，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坏到什么地步啊，我自己不奉献我还要盯着谁也不奉献，我看谁 谁不把手往那个奉献袋里面伸，很差劲的。直到2011年我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知道吗，就是那个车如果再往前开快一点点，或者我坐在副驾驶的时候，我今天都不可能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一期。我当时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神就搭救我，因为我只是受了很少的擦伤，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就不断的忏悔，我说主啊，真的我忤逆了4年啊，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你还把我从死荫中死荫的幽谷中搭救出来。而那个时候我又想，不要说我当纳的这1/10，就算是我全部的收入甚至是我的生命啊，主你有权柄，你想收走你随时都可以收走，但是你爱我你没有收。然后等我恢复好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教会，当我把那1/10当纳的放到奉献袋里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平安胜似我2007年第一次信主时候所获得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北京生活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就是充满挑战的地方，我们可能挣的不多，但是我们开销也大，压力也大，但真的我就想跟大家讲，我们轻看我们舍去的那1/10，而多看主给了我们这样鲜活的生命，我们还留了那90%，以及有那种我们靠钱财并不能达到的平安。希望我今天的话能够感动到大家。我为着这件事情，我们为着今天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主啊，真的求你宽恕我们，我们是健忘的人，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真的已经是蒙恩得拯救的人了。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比谁都更知道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常常在软弱里面活着，我们忘了我们应该脱去这个世界的重担，而单单去找寻在你里面才有的平安，我们常常忘记，但就我就求主你能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我就求你用你一直以来去感动我的灵，也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今天有谁愿意献上他那当纳的1/10，主啊，我们都要为他而欢欣鼓舞，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悔改。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的奉献，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你感动我们。奉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